天父，谢谢你赐下你丰盛的救恩，在今天的环境当中，我们更确实的感受到你的十字架是何等荣耀美好确实的好消息，是我们何等需要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追逐智慧追逐自我的世界当中我们何等缺少的，是在瘟疫当中在死亡之间我们何等迫切的。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将这真理向我们显明，赐给我们真实的能力，使我们在这真实的威胁恐惧当中经历你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保罗，我自己共享一个哦，可以就可以，不用不用，就这个就这个。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十字架的道理与这世上的智慧。我想在我们的读到智慧这个词，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谁愿意被别人当作是一个愚蠢的人。有谁乐意听到这样的称呼吗？有谁乐意这样在自己的圈子当中啊被当作傻子吗？没有人愿意。相反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圈子当中，处处充满着对智慧的追寻。我指的是这样一些场景。企业会寻求专家顾问的建议，以改善他们的运营和管理。他们希望成为行业的标杆。工作人士呢，会寻求成为他们的公司或者所在行业的优秀员工，以凸显自己独特的价值。父母会寻求成为家人和朋友所羡慕的模范家长。我们发现甚至有一些父母连他们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喂奶的姿势都可以成为一个圈子里面的一种规范。学生寻求成为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三好学生，成为家长口中别人的孩子。男人、女人梦想着成为网红、流量明星。我们看到有些明星他们的化妆品、穿的衣服、生活方式被用来定义时尚。类似的例子我想可以一直罗列下去，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包括在内。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圈子当中想要某种程度上成为智慧，成为被人认可的智慧。而这也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幕。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信徒寻求在教会当中成为那个突出的模范，他们希望自己被视为智慧。而他们选择的标准呢，就是他们喜欢的领袖，跟随哪一个领袖会在教会当中被当作是智慧、是模范。但是这是一个合乎福音的标准吗？这是从教会被建立的根基、教会要见证的核心的信息、福音而来的吗？哥林多信徒当他们有不同的领袖要挑选的时候，他们是指着是在众多合乎福音的选择当中来选择一个吗？但按保罗的看法来看，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事实上是根据世上的智慧标准在做选择，他们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众多领袖当中选择哪一个，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站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想要去追寻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像一位丰富的外科医生，他一针见血的要找出哥林多的病根，并且把出路指给他们。这出路就是哥林多教会必须离弃他们周围世俗的智慧标准，委身于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十字架的福音 是神拯救的大能。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18节到25节当中，保罗面对结党纷争的哥林多教会，他再次将十字架的道理，将福音清楚地向他们宣告，就如同他第一次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一样。这些经文我们会看到，从三个层面，保罗将十字架的道理向他们宣告成名。18节到19节，十字架的道理将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分开。然后20节，保罗将十字架的道理跟他们所奉行的智慧进行一个对比。然后在21节到25节，保罗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摧毁世上的智慧，显出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先来看18节到19节，十字架的道理将灭亡的人与得救的人分开。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你读到这两个字，这是在回应17节，还记得17节了吗？17节说，我在你们中间传讲福音，没有用智慧的方式，而是要用凸显十字架大能的方式，免得十字架落了空。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十字架不要落空呢？十字架的道理有什么重要的地方，以至于他不能让它落空呢？18节就在回应这个问题。因为十字架是首要的，十字架的道理把人分为两类，把人分为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没有第三种人了，只有两种人，而这两种人是被十字架的道理来区分的。两种人，灭亡的人，保罗说是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对于当时罗马的精英，那些智者来讲是愚拙的，是无法理解的。十字架的道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里就是很荒谬的。当你说十字架上的主这个词的时候，在他们听起来就好像说聪明的笨蛋，尊贵的奴隶，苦的甜一样的矛盾。十字架在希腊和罗马文化当中是羞辱和低贱的标志，这怎么能够和神和救主相提并论呢？今天我们的人不太觉得，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男男女女会佩戴十字架的首饰，而看了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在当时的人来看，你带着一个十字架的东西，别说你带着它，你说它都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到什么地步呢？在我看来，就好像你去一个犹太人的社区，然后呢你带着一个纳粹德国的万字符的标志，然后你到犹太人的社区去走来走去，跟犹太人试图交朋友，这在他们看来是相当可怕，相当得罪他们的一件事情。而十字架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文化当中就是一个非常的粗鲁、愚拙、残暴、卑贱的一个标志。十字架上的主在哥林多人看来这是不可信的，宣讲十字架的道理是非常糟糕的、恶劣的一个策略。十字架跟智慧、跟尊贵是截然相反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觉得今天那些卖奶茶的绝不会找我做他们的代言。今天我们这个特斯拉也不会请我去给他们拍汽车广告，因为我跟流量跟科技感是完全不沾边的。如果谁请我去做这样的广告，他们肯定亏得要死，肯定是很愚拙的一个表现。所以照样的，哥林多人呢就把十字架跟真理跟生命分隔开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以十字架道理为愚拙的是灭亡的人。哥林多人按他们的文化来讲，正是这样看待十字架的。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说呢，对得救的人来讲，福音却是神的大能。我们清楚，对基督徒来讲，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出于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神的救赎。 为了拯救，十字架是必须的。只有在十字架上，罪人的罪才能被承担、被除去。也只有借着十字架上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面对罪才能从死里复活。经历十字架之恩典的罪人深深的晓得，十字架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动力之源。十字架是我们罪被除去，是我们有新生命、有永活新生命的证据。十字架正是神的大能。所以你看到十字架的道理把人分成两类，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在这里神学家 Carson 向我们指出18节这里用词特别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用词是灭亡的人将十字架看为愚拙，对吗？那得救的人呢，你可能 会期待他会说得救的人把十字架看为智慧，但你发现他没有，他说得救的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当然保罗一会儿会谈到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在第二章在一章二十四节，在第二章会谈到真智慧的。但是这里保罗没有用智慧这个词，保罗不是疏忽的，他是特意的选用大能这个词。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想让哥林多人以为他所宣讲的福音仅仅是一套更好的道理，一套更好的哲学。他不想让哥林多人以为他只是把十字架的道理跟他们所推崇的那些智慧、那些哲理、那些流行的东西做一个对比，是一套更好的东西。不，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事实上灭亡的人不可能靠一套道理而得救，灭亡的人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不想让哥林多人误解，以为福音是一套哲学体系，一套很好的体系，可以用来抵挡不够聪不是愚顽的人。不是的，福音远远不止于此，福音不只是一套思想的体系。福音是当人类的智慧完全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的时候，神的作为。当我们面对罪和与神和好这件事情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正好像我们在瘟疫面前面对死亡常常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显出他的能力。神是刚强的，借着十字架显出他的能力。不论是人类的愚拙或者是智慧，都没有办法完成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不仅是一个忠告，好的忠告，福音不仅是关于神的一系列的思想、价值观、消息而已。福音对那些经历而信靠的人，就是神的大能。神最终摧毁人类一切骄傲自负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就这样，借着神的大能，把灭亡和得救的人分开。那为什么？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就可以把人分开？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就如，就是因为的意思。那保罗为了证明他十八节的结论，他就引用了一段圣经来说明十字架可以把人区分。他引用的圣经，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段经文原先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十四节，原文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保罗引用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审判的和拯救的场景，在以赛亚书当中。在神的审判和拯救当中，神要行奇妙的事，奇妙又奇妙的事。这个字奇妙让我们想起弥赛亚的名字，还记得吗？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测试。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也要拯救他的子民。他的审判就是让世上的智慧，自以为智慧的人被毁灭， 灭绝，所以这个词就对应灭亡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被背弃，以赛亚书是隐藏，保罗在这里他把隐藏改为背弃，背弃是灭绝和灭亡的一个同义词，他进一步的加强他的表达。所以保罗恰当的引用这节旧约的经文，表明说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神最终对这世上的审判和对他愚民的拯救。所以原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关于智慧、关于论辩的一个场景，而是关于在审判台前的一个场景。在神的审判台前，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么面对这审判，我们只有两种出路，我们是灭亡还是得救？如何决定我们是灭亡还是得救呢？是基督他的十字架。在这台前，罪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被分开，信靠基督十字架的得救，弃绝基督十字架的就灭亡。这是整本圣经持续向我们显明的一个道理。所以要明白，这是一个在审判台前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不是一个我们在坐在饭桌前争论谁对谁错的问题，谁更对谁更错的问题，这是在神的审判台前的问题。而我们在神的审判面前是灭亡的还是得救的，取决于我们对十字架道理的回应。明白这一点，明白我们是在审判的场景当中来面对十字架，对我们明白保罗在这里的论述非常重要。保罗在论述一件非常严肃重大的事情。因此十字架的道理就将人分开了，人因为对十字架的回应而在审判当中有不同的结局。那我们要继续问第二十节，十字架的道理如何使世上的智慧显出愚拙呢？保罗把十字架的道理跟世上的智慧做一个对比。第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保罗在这里同样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一段一节的经文，33章18节，在那里，你们的心被力思想那惊吓的事，质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贫供银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诶，为什么人会这样问？为什么人会问祭树木的在哪里，贫供银的在哪里，属树楼的在哪里？因为他们现在面对一个紧迫的审判的时刻，而从前这些人是他们依靠的。所以当你面对一个最紧迫的时刻，你会倾向于去说，哦，从前我一直依靠的那些还能帮助我吗？所以保罗用同样的方式，他发出三个设问，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保罗是在说，面对神的审判，你们以为可以依靠的智慧人、文士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他们可以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拯救你们的吗？所以保罗同样的是在这个审判的场景当中发出这样的质问、这样的设问，而他对这些问题连续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哪里都不在了，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让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三类人，这三类哥林多教会常常倚靠的人，智慧人。哥林多人他们推崇智慧，但他们不是按照圣经来理解智慧。圣经的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一周郑飞弟兄就会从箴言书带我们来查看圣经的智慧，那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的智慧，但这不是哥林多人的以为。哥林多人的想法跟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样，他们把智慧当作一种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如鱼得水的思想，一种公众哲学。这种智慧有他清楚的世界观，让生命有意义，为那些采纳他的人定规、选择、价值和优先次序。很像你周围那些所谓的人生赢家常常试图向你灌输的观念。所以呢，智慧的人 是指着在众多互相抗衡的世界观当中采取或者选择智慧的人。那些这个意义上的智慧人，可能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施多格学派的人，可能是当时的诡辩家或者智者，可能是柏拉图学派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他们可以给生命、死亡和宇宙赋予意义。在我们的时代，马云、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在各个领域当中突出的人物常常被视为智慧的人。那当我们遭受瘟疫的人，谁会被视为智慧的人？钟南山医生、张文宏医生会被视为智慧的人。上海人把张文宏医生叫做张爸爸，所以这个喜欢淘宝的人把马云叫做马爸爸。我不是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声音，或者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听的地方，不是的。在瘟疫当中，我也听这两个医生的这个话，他们的话很值得我们去阅读和聆听。但是，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审判，这些智慧人，各个领域的智慧人，他们会宣扬十字架的信息吗？十字架在他们所谓的智慧当中占有怎样地位吗？显然，你会发现十字架绝不会是任何人的智慧之发明。你在世间的智慧当中听不到十字架，十字架是前所未有的神的惊人启示。这是智慧人，他们没有十字架。文士呢？文士是指的犹太人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文士。你发现智慧人可能是针对罗马背景的信徒讲的，然后呢，他针对当时的犹太背景的信徒讲的文士。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群法学家，他们专门研究神的律法，他们有渊博的圣经知识，据说他们能够背诵整本旧约，包括标点符号，所以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人。犹太人呢，从律法当中衍生的一切的传统，也是从这些文士的教导而来的。这个有点像中国文化当中儒家的孔子门生，他们就孔子的学说著书立作，后来当权者独尊儒家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全方位的影响了汉人的生活习俗。我这个类比不是把文士跟儒家的学者联系起来，是要为了帮助你理解当时的文士对于犹太背景的居民和信徒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力。但是犹太文士和希腊的哲学家一样，面对神的审判，他们没有十字架的道理。文士没有能够在神的律法当中发展出一套拯救人的体系，有十字架大能的体系。相反，文士极其抗拒十字架，文士当中没有人能够预知到神将借着十字架来成就他的旨意，来拯救他的子民。相反，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文士所发展出来的体系，就好像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一样，强化了罪人的自我中心，养育出了法利赛人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假冒伪善者，典型的道德主义者。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看不起另一些基督徒，我们看到有神学很有系统的看不起那些神学不成系统的，我们看到有些追求属灵经验的看不起谨慎对待属灵经验的。在教会之外，我们看到基督徒控诉别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歧视，但与此同时又表现出对其他的信仰或者对非信徒的排挤和歧视。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次看到自己和其他的基督徒在我们的言谈和行为当中展现出这种不合时宜的道德优越感。我想这是法利赛人的文化在今天教会当中的还魂。但是文士面对神的审判没有十字架。世上的辨识，当时代的演说家，我想这是对哥林多信徒直接讲的，因为他们当时正根据演说家的标准来挑选他们喜欢的领袖。希腊文化很重视辩论，对我们这代人来讲，你可能有点 很有点难以理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辩论？其实我们连逻辑都不喜欢，更别说严肃的辩论。我们不喜欢辩论。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很火的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综艺节目叫《奇葩说》。它之所以受欢迎，其实也只是因为它采用了辩论的形式，但它完全的改换了辩论的实质。它是通过娱乐化辩论做下去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习惯了快速的、碎片化的、图像化的思考，这让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和享受辩论，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哥林多人对于辩论的狂热追求。但我告诉你，善于辩论在当时就相当于高学历，相当于世界500强，相当于中产以上的收入，相当于在上海有两套房，这样在今天能够被人羡慕的一些东西。或许举个例子可以说明，其实不用太远，在19世纪人们对辩论还是相当推崇的。19世纪林肯，当时他还没有做总统，林肯跟另一个人叫做道格拉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有一次他们做七场辩论，第一场辩论他们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做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道格拉斯再发言半个小时。而这次辩论是他们历史辩论当中最短的，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辩论过好几次。此前有一次辩论，道格拉斯先说了三个小时，然后按照约定发言之后呢，应该是林肯做答复。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他可能需要跟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他说完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所以他建议听众先回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再精神饱满的回来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按照林肯的计划进行。所以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的辩论。而哥林多的情况不会逊色于此，演说家就是大明星，就是流量。但是演说家在神的审判面前能够提供任何的帮助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这些演说家在哪里？当耶稣承受罪人的痛苦，为罪人担负罪债的时候，这些演说家在哪里？当耶稣借着十字架拯救罪人的时候，这些演说家漂亮的辞藻能够为死人带来什么新鲜的空气吗？当十字架的大能让那些在 ICU 即将面临死亡的人可以有安息的时候，这些演说家在哪里？同样的，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能够掌握话语权的人，那些被群众疯狂追捧的人，那些赢得一系列荣誉桂冠的人，他们可能可以让数十万人为他们轰动，但是在十字架面前他们仍是瞎眼和迷失的。就是这样，借着十字架的道理，跟他们推崇的、跟他们以为可以倚靠的智慧人、文士和世上的辩士相对比，十字架就让世上的智慧真相败露。面对神的审判，他们都不能带来生命，他们不是智慧，而是愚拙的，他们是要被捣毁的。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那么神究竟如何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来摧毁这世上的智慧呢？21节到25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是借着拯救人显出十字架的大能，摧毁这世上的智慧。你看，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智慧人、文士、演说家凭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不能认识神，他们不可能知道有神。他们可能知道有神，他们也想要认识神，但是他们凭自己的智慧 试图构建出一种系统哲学来容纳神，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做法，是以人为中心的智慧，他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因为按照罪人的本性，在堕落的处境当中，人的智慧总是深切崇拜偶像的，人的智慧总是试图让神来为他们服务，这样的神是偶像，而这样的智慧怎么能够谈及一位至高的神、超越众人的主呢？这样的智慧是愚拙，不能拯救人，所以神就乐意把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当人完全失败的时候，神就工作，他的工作使智慧人的愚拙更加凸显出来。神打定主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用人拒绝的道理，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来拯救相信的人。谁是被拯救的？相信的人，不是那些有功德的人，不是那些很有理性的抽象思维很棒的高智商人士，不是那些能说会道被众人追捧的人，不是那些有极大的魅力和影响力的人，不是富人，不是强有力的人，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不是有任何理由可以高举自己的人，而是相信的人。信心从来不是功德，信心叫人无从夸耀。神要拯救的是没有任何理由高举自我的人，这是神的旨意。而神拯救这些没有理由高举自己的人，就让所有的人谦卑下来，就让那些自以为智慧的人可以谦卑下来。我们看到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可是他们所求的神迹，所求的智慧，却没有办法拯救他们。犹太人的神迹使他们把十字架看为绊脚石，希腊人要求智慧，使他们把十字架看为愚拙。这是22节23节让我们看到的。犹太人祈求神迹，这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来证明说他是有权柄的，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好让他们可以吃饼得饱。犹太人求神迹不是真的为了认识耶稣，而是为了试探和控制耶稣，因为如果他们要认识耶稣，之前耶稣的神迹已经足够了，他们的不相信是没有理由。犹太人必须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犹太人不停地要求神迹，是想要让耶稣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设想，满足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是想要掌控神。但神他就是神，他不可能被人掌控。而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已经谈过很多，希腊人对哲学是很推崇的，他们的推崇和犹太人对神迹的追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是渴望通过一种模式来掌握真理，来掌控神。希腊的哲学，他们是试图构造出整套的思想架构，使他们保持能够解释一切的幻觉。在这种哲学架构当中，他们认为自己很科学，因为所有的认知都是基于可靠的理性和推论得来的，因此是确实的，是可控的。他们认为如果神存在，如果神要得到任何的尊重，他们就必须满足他们哲学体系的标准，某种方式符合他们的系统。所以你看到犹太人求神迹是那些重视经历经验真实性的宗教和哲学，希腊人求智慧就类似于今天的无神论科学主义，或者学术界普遍的认知标准，但是背后有着深刻的自我中心的意识。人们没有信靠神，人们没有把神当作不可质疑的，人们是要以经验性的经历，或者以理性化的智慧，或者以其他任何的东西作为基础，来要求神满足他们的权柄，满足他们的预设。他们要用自己的标准 来检验神是可信的。所以你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你说，如果神能满足某一个我的要求和标准，我就相信他。你看到在这时候他们把神当作一个无助的小白鼠，神必须来满足我的思想形态，我的思想预设。这是人深入到骨子里的骄傲和自大，是人类背叛神自我迷失的标记。这样的一种自我迷失，这样在神面前的一种骄傲需要被指出。这不仅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盲点，也是我们一切现代人的盲点。所以犹太人自然把十字架视为绊脚石。基督的十字架是不可想象的，被神咒诅的怎么会成为我们的拯救呢？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十字架的诅，他们拒绝他，厌弃他，十字架的信息让他们愤怒。外邦人把十字架视为荒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罪犯怎么会是我们要追随的领袖呢？追随这样的一个低贱的领袖太荒谬太 low 了，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理性、公众哲学、能力和掌控，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怎么能追随一个十字架的罪犯，一个死人呢？我们这个时代喜欢追寻那些成功的人。我听一些弟兄姐妹提到他们公司的老板，如果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话，常常是佛教。他们提到这些老板会参加寺庙的冥想和修行，因为这样会让他们感到更认识自己的内心，更能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更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人在修行当中被高举，而基督教，你必须完全信靠基督的代赎，没有任何的功德和奉献，基督被高举，而人在基督以下。对任何渴望掌控的人来讲，十字架都是荒谬的。希腊人正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有能者在他们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们拒绝、摒弃、嘲笑十字架。可是当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拒绝十字架的时候，保罗仍坚定地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当我们面对极大的反对、嘲讽和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怀疑十字架，我们会扭曲十字架的信息来迎合我们周围人的声音，来和周围的舆论取得某种的一致。在今天舆论压力被滥用的年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面对千夫所指的恐惧，我们很想改变十字架的信息，让人们喜欢它。但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保罗仍坚定地宣告福音的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一定要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既然人的智慧永远测不透十字架，既然人的智慧无法在神的审判面前带来生命，保罗就借着宣讲十字架的信息，借着十字架的信息能拯救人，表明出神令人震惊的能力。24节25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大能究竟怎么体现？首先，既然人凭着自己对智慧和神迹的追求都没办法认识神，人的努力就一败涂地。在人最终的失败当中，神却定义要拯救一些人，为此他主动呼召罪人。谁是那些人够认识基督求告主名的人？原来不是那些有智慧有权柄可以夸耀自己的人，相反是那些蒙召的人，是那些被神呼召的人， 不是那些以为自己主动寻求真理的人，是那些被神呼召因此来认识他的人，是那些被神呼召而在福音大能当中降服的人，不是那些所谓成功的人。今天我们的时代喜欢宣扬成功神学，今天在教会当中常常是那些喜欢宣传自己成功经验，宣讲自己有属灵经历的人受到欢迎。但是这些人的注意力把人，这些人是把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而不是引向神。这些人是试图利用体制、情感和权力掌控他人的人。这些人没有明白，唯有借着神的呼召，唯有倚靠神的呼召，人才能真的认识神。是神的呼召使人可以得救，是神的呼召使人在审判台前可以得着拯救。那些高举人的人，他们是游走在偶像崇拜的边缘，甚至可以说已经在偶像崇拜了。但是谁能得救？是那些被神呼召的人，是那些没有自己功德可言的人。神怎么显明他的大能？就是在这场生死的争夺当中，他让那些自以为有倚靠的人完全失去他们的倚靠，让那些以为必死的人因着神的呼召而得救了。这正是神的大能。其次，神正是借着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请注意，这两类人都以为自己是能得救的人，但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论他们持守的理论和智慧是什么，不论这个人的种族、身份、地位、能力和财富是什么，十字架的基督将神的能力显明出来，唯有借着十字架罪人才能够得救。是十字架上基督的死除去了死，除了十字架之外，人一切的努力，人怎么刻苦己身，人有怎样智慧的思考和人生的探索，不论他多么的让人印象深刻，不论多么的受人追捧，在神面前都毫无作用。在神看来，只有一个有效的，就是那被人视为羞辱和软弱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罪的残累和致命的毒药被除去。十字架的死亡是旧约当中羔羊的血、献祭的条例、赎罪的条例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此。旧约的律法和预言在十字架上实现它最终的意义。十字架具有真正的能力，是神拯救的实现。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因为他是尊贵的君王，是有能力的主，他的死亡才可以使全人类的罪都被他担负。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样的罪是基督不能拯救和赦免的，没有什么样的苦痛是基督不能理解和承担的。基督具有真正的能力，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能拯救赦免。今天教会当中形形色色的人，各种背景处境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得着同样的荣耀和丰富。这就是神拯救的能力，这能力是世界不曾拥有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这场瘟疫当中，你体验到十字架拯救人的能力了吗？对那看见十字架拯救生命大能的人来讲，他们就看出十字架超越这世上一切的智慧，一切人倚靠的资源，从前人倚靠的所有以为能给人带来生命、带来安稳的资源，在瘟疫的带来的死亡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悲伤的故事。我听到有 ICU 的医生接受采访，说他面对病人的离世十分的崩溃，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有一个孕妇在疫情大爆发之前就染上了疾病，她的丈夫筹措了尽他可能的筹措了20万给她治病， 可是很快这笔钱在 ICU 就用完了，他们没有钱，这个可怜的丈夫只能选择放弃。很快这个孕妇就死了，她死了之后第二天国家就宣布，国家为所有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治疗来兜底。面对这样的死亡，我们无不感到生命的荒谬和无力。我们从前倚靠的世上的智慧，对神迹的追求，一切我们以为能给我们生命带来安稳和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死亡面前，岂不是极其的荒谬和无力吗？如果弟兄姐妹们，在瘟疫的死亡当中，我们不能看到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就是落在这世上愚拙的智慧了。但是在一切信的人，在一切看见十字架大能的人，十字架使我们在死亡面前虽然害怕，虽然可能有恐惧，却最终可以脱离死亡的拘禁，却最终可以即使面对死亡也有生命的安稳。那些看见十字架大能的人，将在这瘟疫当中警醒自守，将在这样瘟疫当中继续凭着对神的爱心勇敢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继续凭着十字架的大能勇敢的敬拜，勇敢的爱人，勇敢的生活。这正是十字架的大能，你经历这十字架的大能，如果没有，现在正是你悔改信靠他的时候，正是你祈求神借着他的呼召，他的怜悯，使你看见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这十字架的大能，你就知道这大能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的强壮。神的愚拙是真智慧，神的软弱是真强壮，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强壮。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让死亡之人和得救之人分开的信息，粉碎世上智慧的信息。面对神的审判，那些靠十字架得拯救的人，难道今天还要离开十字架，回到世上的智慧去寻找价值吗？难道十字架是用来证明你比别人了不起的吗？难道你还要离开十字架去拾走这世界向你灌输，世界试图给你洗脑的那套原则和标准吗？不，弟兄姐妹们，一切世俗的智慧和自我的标准都找不到十字架，一切高举自我而产生的结党纷争，在十字架面前都没有立足之地。弟兄姐妹们，今天特别在这瘟疫当中，我们应该来聆听十字架的信息，来注目于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弟兄姐妹们，你的价值、你的身份、你的安全感、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不在什么东西上面，只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你不需要在你的行业当中成为专家来证明自己，你不再需要在你的公司被人认同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被老师、同学、家长羡慕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成为模范的父母、模范的夫妻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世上的智慧来证明你自己，你只需要十字架，你需要十字架上的基督，使你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需要十字架上那伤痕累累的救主，使你在主的面前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真正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上的主才是我们真正要敬拜的。现在让我们俯伏在十字架的主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我们十字架的救主面前，在审判台前，我们自以为的人生标准，我们自以为的人生哲学和智慧，我们所以为倚靠的人事物，我们所以为可以倚靠的关系， 金钱、能力、世上的成就、世上的房产，所有积蓄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在你面前站立。主啊，即便今天我们能脱离瘟疫的死亡，即便今天我们没有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死亡是我们无法脱离的，就是在审判台前的。如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我们怎能得救呢？如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我们靠着谁可以得救呢？天父，让我们仰望我们十字架上的主，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大能，经历他的大能，让我们在这瘟疫横行的时候看见十字架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在这瘟疫横行的时候脱离我们从前倚靠的十字架以外一切的事物，单单委身于十字架的道理。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拯救的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伴随着他喜乐安稳的小消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